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夏天呢，接下啊，这个寺庙这个为了戒严大众啊，带着大家念经啊，师父晚上讲开示啊，这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因缘。但同时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因为我们这些四尊道场啊，就是男众、女众啊，它是有分别的。所以呢，这个休息的时候呢，啊，就不要到师父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夏天这个衣不允许，回去房间都要脱衣服的。所以出家人呢，自己房间或者自己客厅里面，希望自己自由一下，或者说把外面长衣脱掉。那么说有女众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既不方便，你知道吗？所以呢，女众呢，啊，尽量的到女众一块去，男众也在男众一块，这是从戒律上、规矩上，从自己的清净心上啊，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尽量的呢，不要男女混杂在一起。就是说，人身上的气味都不一样，男众跟女众在一块的气味掺合在一起。啊，人闻了很难受的啊，也就是很不舒服。所以呢，这个愚众啊，我们所有的比丘啊，最好这个夏天呢啊，还是不要在一起，因为穿的衣服很单薄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在后面住是吧，或者在这个疗法里住，大家愚众的都不要去啊，不要去接触。这样你给出家人一个自由的空间啊，因为你要感受到师父晚上又跟大家讲课，就应该足够的解决你很多的问题。念经啊，我们上午也念经，下午也念经，那经典讲什么东西都只有我们开悟了，只有我们解脱，只有我们闻法，对法的一种了解啊，所以呢就不需要再去接触师父了。师父讲课大家来听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找什么人来带你去见师父啊，有人找熟人关系啊，找一个人来带是吧，你要告诉他你要听法，晚上可以听啊，可以念经啊啊。所以师父呢也不会没有你陪伴他，他也不会寂寞啊。你不要以为说愚人在家里常常的啊陪爸爸妈妈，因为师父也要你陪吗？是吧？师父绝对不会想要你来陪着。啊，师父一个人呢，要不要陪陪师父讲讲话啦？他会不会孤独啊、寂寞啊？是吧？要陪他讲话，你心里面肯定有这个念头存在，是吧？因为师父要你来作伴，因为师父很孤独，因为师父呢，现在呢好孤单，要你来陪陪他讲话。所以一定要记住，师父的大脑子里面完全是法。没有法你就赶快走，没有意义，跟这样人在一起还要人家陪着他，孤独寂寞你在他身上求什么，是吧？所以呢，从哪方面来讲啊，我们都应该与理思维，这叫正理，正确的正，道理的理，叫正理啊。这个事呢叫惑啊，我们怕我们迷惑了，找师父解惑，解惑让我们进入正理啊，正确的道理，正理就跟理相应啊，这是讲法的啊最根本最尊的目的。那我们这次送华严经延伸到入法界品了，大家在读法界品，这个叫做正门，就是正日的意思，正日法界。正日法界就可以见毗卢遮那佛，可以见啊毗卢遮那佛，但是能不能见到呢？要入法界。那个日法界品里面第一个就是释地菩萨出现，是吧？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离开了这个菩提树下啊，步行到狮驼林，他说这个佛陀他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啊，真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看着树就看了七天啊，就知道这个树是我大恩，这个树是终身的大恩， 因为这棵树让我成佛了，因为这棵树底下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树超然的现前。其实这种等待，这种等待，而说这个斯陀呢，就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地方，这个华严经也讲介绍了而说斯陀林也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到这个日法界品，首先是介绍五百个大菩萨就是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菩萨就出现。这十地菩萨能跟佛是心心相印并且能够见到释迦牟尼佛。我说为什么十地菩萨能见得到，难道四行四住四回向见不到吗？他们是见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在迷中所以呢，十地菩萨为什么能见到地？大悲心的意思。地，什么叫地呢？就是大悲心、慈悲心。只要是慈悲心，都是见佛的，佛是无相，只要尊生悟到无相，慈悲即是跟佛在一起。就是尊生不知道有一个佛可以依赖，有一个佛像，所以这样的慈悲心，他就跟地就进入到地。如果慈悲无相，那就是日地菩萨了。一个呢，但是我们众生呢是有执着的，我执、法执，或者说意念都是相有相执着，会因证不到地证不到地的原因有我执、有法执、有不空空执，那都是执着，是因证不到地位菩萨。但是到了一地菩萨，他就可以见到佛了。至于你像人数菩萨，就证到一地。证到地位，就是地位上的菩萨。那地位菩萨就自心见光自心离垢自心欢喜，就是复性的欢喜，不是一般的欢喜。复性的欢喜，复性的离垢复性的发光复性的这个言会地，是吧？这个现前地，一直到这个远行地方便地就是方便地，到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都是地上的菩萨。这些地上菩萨都在，但是呢也介绍了一批见不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声闻。声闻就是舍利弗、摩揭连那几位弟子见不到佛。为什么见不到佛呢？执着于小乘，执着于小乘的对立，执着于解脱，他没有发大菩提心。但是呢，他依法菩提心就可以接受文殊菩萨的加持，是吧？就是文殊菩萨加持，虽然他自心不能见，但是呢，他可以发心，只有我们一发心就可以见到文殊菩萨。见到文殊菩萨就等于见到了这个佛力这个般若智慧。那么说我们从这个第一卷、第二卷到了第三卷，就是善财童子出现，是吧？现在藤子和很多的篆书，还有这个舍利弗、摩揭连在东在那个登城，是吧？叫佛什么城啊？这个见到文殊菩萨，讲了一番开示，还有文殊菩萨就要亲近善知识，这个太重要了。亲近善知识就是从东往南行，知道？一直在寻找善知识，在后面讲了五十三位善知识。他说文殊菩萨就知道这个善财童子过去这个供养过无量诸佛这个修行这个无量的这个善根的显现，然后就介绍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般若体嘛，就是文殊菩萨。他见到文殊菩萨才真正的发心，就证明说什么？我们有了般若智慧才叫菩提心，对一切法生心想才叫般若，对一切法生空想才叫般若，对一切法生实相想才叫般若，对一切法生当下的一念想其实就是般若。所以般若就是文殊，所以大家就是说都可以见到文殊菩萨，见到文殊菩萨就等于见佛就自信佛。 他说这个呢，文殊菩萨教他哪些，就介绍他后面的一位菩萨啊，什么叫德云啊，还有这个海云是吧，德云海云。他说这个见德云他是讲什么，大家看他介绍的时候，他在文殊菩萨这个讲的时候他一直说什么，就是说说了一大段的偈子，就是说人生是苦，人是贪，人是嗔，人是痴，讲的都是这个。讲这个，所以文殊菩萨跟他讲了一段话啊，也发菩提心。他见到德云这个比丘的时候呢，哎，他就是说，就问他怎么发菩提心了啊，怎么培养菩提心的善根的。哎，德云跟他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意思说，德云法师是文殊菩萨介绍的，他就向善财童子介绍他是怎么修行，其实啊就是介绍给我们，知道吗？然后说这个这位海云普是海云比丘呢，在介绍他的修行是什么修，大家还记得吗？啊，意念佛的功德，意念佛陀的智慧，意念佛的这个光明，是吧？在哪个地方意念呢？在一国中、二国中、三国中、四国中、无量千百万亿国中，在一世界、两世界、三世界、无量世界中，在一层中、二层中、无量层中，来视为什么？视为佛陀的智慧，视为佛陀的光明，视为佛陀的功德，叫意念佛的功德，就是啊，意念，他到处在意念佛的功德，啊，就是说，在一切法界做意念佛的功德，是吧？就你现在看到虚空。你这些意念佛陀的光明，意念佛陀的智慧，就是真空妙有，现出一切相，叫依出啊，这个光明就是空性，对吧？一切相就是空性。意念佛陀的佛的愿力，就是进入一切众生心想。意念佛陀的功德，意念佛陀的愿力，就说你在这里意念，其实我们都能做得到。其实见善财童子就是你的心。你的心的一念心叫做善啊，能够求圣财为财，知道吧？所以每个人都是圣财，这样的一发菩提心，你就是善财，知道吧？所以每个人都是善财，每个人都可以参访善知识，是吧？所以呢，这三位这三位菩萨，你看看，一个是一念佛的，先是一念佛陀的这个观这个智慧，是吧？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要到那个境界里面去，意念佛陀的智慧，然后意念，因为智慧就可以起一切相，知道吧？智慧任一切众生心想，真空一切妙有。这个妙有是什么？就是光明。而这个光明是什么？叫做功德。功德任众生心想建立一切相，叫什么？愿力，对吧？就是说，四维佛的这个。光明智慧，在意念佛陀的光明，意念佛陀的功德，意念佛陀的智慧，就是成这个表往这个成身，成前到身，成当下一念能够遍十方，成当下，成家到广啊，成一个念头到无量无边的，成一个境界到无量无边的境界啊，都是啊是意念佛的功德啊，不多的正常。所以大家他意念，然后说这个善财童子找他找了七日，找了七天，是不是？你知道，就是说才找了他，他正在那个地方进行，是吧？后来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说意念这个德云比丘，因为德云比丘的时候在海边，是吧？在海边走来走去，他就告诉他怎么修行的。怎么修行呢？它就是海，它是海里面具备的。我们讲八功德水，海具备的宽啦、广啦、远啦、深啦、绿色的，或者是透明啦，或者说这种种功德。然后我们的心要跟它心相应，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心？观海的心，知道吧？观海心，海心出来会什么呢？莲花就出来了。然后莲花里面呢，这个莲花这个叶子匀出无量的宝。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宝，进虚空变法界的这个功能，就是说心于大海， 你就心于莲花，莲花就人出无量宝，就是眼睛就是色有无量宝，耳朵进的声音无量宝，香无量宝，你也可以这样思维啊，对吧？你也可以这样，就是说在大海里面，其实我们思维的时候，虚空里面具足无量功德，就是眼睛看到是色里面具备无量功德，声音里面具备无量功德，你都可以思维。你想整个世界就是个大海，因为它常常大海边以大海为一，知道吗？以大海为量，以大海为他自己所修行的对象，那你不在大海边你就不修行了。其实你在大殿里面可以用大殿思维，我做香灯时可以用香灯思维，我烧饭可以用烧饭思维，我在家里搞复印机我可以在复印机思维，我在家里面烧饭我可以烧饭思维，都可以的。就是说它都是借景修行而已。如果你修行具备了一些功德的时候，你心中的莲花就出来了，而这个莲花，清净的莲花就有无量的宝出来，无量宝出来就有无量的世界就会出来。诶，里面是一个什么佛，一念佛的功德，是莲花上生出一个佛，所以呢他也在一念佛。然后说他这一念佛怎么念出来的呢？你可以观察他，首先看大海，大海把我们的心跟大海来比喻，然后你心跟大海产生一点融合，然后大海生出一个莲花，莲花具备无量的宝，然后把涌出一个佛出来，然后念了个佛，是不是？他这个德源比丘就是这样的是意念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意念，是吧？所以你这样先是把前面一切功德意念，其实你已经很不错了。再意念这个呢，就达到专，到第三个就修三昧了。修三昧的时候，就是一切咒缘，就像成佛的咒缘，一定是三昧的，是吧？所以第三个是谁，我都忘记了。但是呢，他的修法是什么？修法就强调的是专心，就是说啊，专，就是说他强调专心，就是说，你就说，一切色，我打个比例来讲，文字不是这样说的，一切色三昧，一切音三昧，一切香三昧，一切味三昧，加了很多的三昧，大家还记得吗？就三昧，就一切法，你能够专注，达到，就是说前面的两个你要思维了，都可以进入到三昧状态。你到厕所里看大便，你看到真空妙有，看到佛的光明，又看到佛陀的功德，又看到佛陀的愿力，那大便还在吗？就没有了，你就变成了，那慢慢就驱逐，不就进入三昧？就是说，任何一件事，不是看到花瓶又看眼，就是说眼睛看到花瓶，耳朵一听到外面的蟑螂叫，这个鼻子又闻到那个香味，不是乱的吗？是不是？所以呢，第三个强调的是咒缘。什么叫咒缘？就要装，就念佛要装。比如说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它三个是连贯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三个你要搞清楚了，那你就了不起。当然我们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无日三餐，无日三餐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每个寺庙的大和尚都可以去参，知道吗？不管那个出家，你碰到师父跟你讲阿弥陀佛，碰到云觉山跟你讲禅啊，碰到密正跟你讲密，我碰到一个不好的出家人跟你讲坏话，是吧？就是讲某一个人不好，我告诉你啊，同等是般若，是吧？你要了解以后，人家讲的坏话，那里面有无量的功德，因为无上忏的就有，还有寄语，是吧？还有杀猪的，还有那个地狱，就是把人家往火里面推，就是那就是一个比丘在讲别人家坏话，那你就知道这里面我要怎么观察。就是观察可以进入到功德，所以呢，以后呢，你到外面去参学的时候啊，不管什么人讲好话讲好话，我都用智慧观察，你就不会被别人家那些假的话、真的话。我们辨别真的东西，不要辨别假的东西。你不要用弯心来辨别，要用真心。真心怎么样呢？来，我说，我在你面前讲别人的坏话，你管真的东西是什么？真的，我讲你坏话，那个东西也是假的，是吧？就是我讲的变化，某一个人很坏很坏，你听到以后，哎，你讲的这个声音是吧？你讲的这个变的坏的这个体有字体吗？就这样观察。如果把这三位菩萨你搞清楚了，人家跟别人讲坏话，那就等于讲地狱、恶鬼、畜生给你献给你看，献给你看。那你投到里面去，发现啊，都是光明一片。你要投到里面去看他的实相。所以当时啊，这个善台藤子看到那个地狱境界，那个长者把人家往地狱底下赶，往了恶鬼往刀山上面赶，是吧？这不是地狱吗？只是说哪有这样的善知识呢？马上就生退心， 就像你碰到一个不好的比丘在讲莲花话，你马上就是退心了，这个我不亲近，知道吗？马上诸佛在空中就加持你，知道吗？这个很多的菩萨加持你，你不要对他生轻慢心，不要对他生怀疑心，你不要对他这个的释放，有无量的诸佛亲近过他，他那个地方有无量个菩萨亲近过他，并且在那个地方住，跟他作为朋友，很多的诸佛都在那个地方常住，都在那里安住着，就是说很多的诸佛菩萨发菩提心是因为他而起的，他这样一劝，哇，生来腾出突然升起信心，升起信心就从那个火里面跳下去了，哇，就正日到三昧，知道吧？所以呢，以后到外面看人家比丘在这样的话呢，就是跟你讲开示，你听了以后无上的开示，哇，这个好，你听越听越亲近，越听越庄严，恭喜你了，这后面都有的，知道吧？以后你就知道猫骨肉三餐搞懂了，以后你怎么参学都不会偏，知道吧？所以到外面你跑53个寺庙，你就搞了53个修行，那时候不管人家好不好，你就按照53餐来参，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例子了，有这个书来告诉您，还会错吗？就是说如果没有善知识诱导，你肯定一走就错，是吧？你碰到某一个师傅就跟着某一个师傅跑，哎，你有了53章这本书，有书来给你做证明，有书来给你做依止，有书给你来做善知识，你拿着这本书去53章，国看老好的话里都是我的妄想，是因为我用这个章，是不是以后见到任何一个师傅你都是清净的、自在的、解脱的，知道吗？所以呢，以后我在后面我就不再讲了，唯有53章要靠你自己去悟啊，因为它是日法界品的，那就说你缺少一个你就入不了法界了，你就说你不要地狱怎么入法界呀、啊？就说人家不讲坏话就没有地狱了，没有地狱怎么入法界、啊、就说人家到地狱也要进去，因为地狱也是法界啊，任意法界就任一切法界啊，就说你不任一切法界，那地狱是不是法界？你日不日，是吧？那说你日的话你就必须要见恶人啊，就说你见恶人才能到地狱啊，到那个地方才能见清净的境界啊。至于日法界品里面有一个菩萨出现了，知道吗？从头到尾都没有，就一个菩萨出现，就是地藏菩萨，知道吗？地藏菩萨在日法界品出现的，知道吗？所以地藏菩萨就是地狱境界，知道吗？所以我看到地藏菩萨，哎，原来十法界品里有地藏菩萨，我就知道十法界是不能漏掉一个法界的。所以我们修行，你在社会上都一定有司法界的显现，我要日法界就从那个地方日，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你就会找到路啊、你就不会偏。所以大家要法心就很好办，不法心就是说过去有一段就是说道不见脉，法不清传。什么叫道不见脉呢？就是说我有道你不求道，我给你没有用啊，就道你不想要道给你也没有用啊，是你自己要修道啊，你要当作儿戏你不就完蛋了，是吧？就传给你也没有用啊，法不清传了、啊、就是我传给你的法，就是说我传给你没有用啊，那当作无所谓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虚而谛听，知道吧？要求善知，第三知识就像善财童子对文殊菩萨对53个善知识，你看的时候你看善财童子身口意清净，身口意恭敬，身口意忏悔，身口意都是一心来求善知识才能够日法界品。如果你对任何一个善知识没有任何恭敬心，不能日。所以呢，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第五个出生，我都要有恭敬心、虔诚心来去参访它，然后呢你就可以日法界，知道日法界。所以你看到以后你听到善知识跟你讲法的时候啊，不管是什么人跟你讲法的时候，你就那么单纯，你就这么单一，就这么绝对，没有任何干预，你不是不起任何分别，你就到从他这个语言音声里面进入到法界品，是吧？进入到法界品，所以一切法在你面前都是那么清净，都是那么自在，都是那么平等，都是光明的显现啊！你如果你要是生怀疑心、生轻慢心、生对立心、生功傲慢心，那我在讲法，你心里在打妄想，是吧？你对我不恭敬，对善知识不恭敬，对法不恭敬，你怎么去求法？这个叫道不清传，是吧？这个法不道不清啊、这个打法不清传了，道不见脉，是吧？我记得还有一句话叫什么？ 啊，鹰玄之剑不斩苍鹰，就是说这个医啊医生是吧？医生之道啊，这个不抠门户。什么叫鹰玄之剑不斩苍鹰呢？鹰玄的剑抽出来就要定天下，知道？就是说，他我剑抽出来就要安邦定国，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就安。他说，救众生于苦海之中。这我剑拔出来的时候，所有众生都要离开苦海，这个国家就要定下来。我不可能拿着把剑跑去跟苍鹰这块玩吧？谁能道就是这样的。我们修道不是跟你这个做游戏，所以大家在听法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我做游戏，那我这把剑就等于在跟苍蝇在玩了，知道吧？所以呢，英雄，我既然修法，我要跟你这做无聊之事，不是跟苍蝇玩，那不是那叫什么英雄呢？那是小人，知道吧？小人才拿剑，拿这么珍贵的剑来跟小人玩，就是说庸医才会叩门。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是要治众生病，脱离于生死。你跑去人家扣人家的门，啊，你有病吗？是，就是这叫医呢，庸医才会这样呢、啊。因为没有，他没有继续听扣人家的门，你有病到处在去到处看。真正的医治道他是不动的，你有病你就来找我，没有病我才不跟你说呢，是吧？所以呢，记住大家要认识到自己是有病，我来求于医。就是说如果你不求的话，你是在经典上讲尊生听法愚腾呢求医治病，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当着儿戏，你要认识到你自己有病来求师父给你治病。如果我们老是拉着你去求，那就庸医啊，庸医也叩门啊，听我法啊，赶快来听我法，打心行要人家听他的法，那叫庸医。庸医就是人家对生死他没感觉到自己有病了，就是说他还在贪恋在人间呢，所以你求人家干嘛？所以我们不去求人家，不去求人家。所以佛法不像这个基督教，知道吗？基督教他要求人家来学，就是天天到你家里去卖道，就是说，是我们出家做的是与与不动的，你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安居在道上，因为佛法都是法界性，层层叉叉都是无量无边的众生，不可能去求某一个众生。啊，此必要道相应。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说还是要发心。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绝对观呢，就是绝对，但记住是绝对观啊，绝对观就是和问，问什么呢？问理，对吧？理答和解，对吧？就是你们都是惑的人，我也是惑的人。理上来回答你迷惑之相，惑就是是啊，惑是迷惑的意思啊。他说啊，他前面不是讲吗？就是说一些法困，何为圣通凡载呢？就是说一些法本来是困的，为什么圣人是通的呢？对吧？就是说虚空跟这个声音是通的，而凡夫呢，他这个虚空跟这个声音是窄的，中间一个我执，是吧？因为他不能回到空去，他不知道这个声音就是空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他对空的对有的执着不知道他的空。所以我们啊，学佛的人看到一切万象都是空的作用啊。事故呢，我们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念头，它都是一个作用。而这个作用的体是什么？它就是空性，它并且圣人是无障碍的。但是凡夫呢，他就有障碍，因为他不学佛嘛，有障他就是不通。后面又问啊，何问呢？就是说，是空，假设是空啊，那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实相是空的。啊，但是何为受寻？寻息的寻啊，何为受寻？而既受寻，其成空也，其成空也。就是说啊，我们怎么去寻息这个思想呢？就是我们平时讲怎么相续呢？就是说有一个相续的概念，知道？就是说我们又登了一个弯石，有一个相续，认为呢 把这个空，我为什么不空呢？还有一个相续呢，对吧？我们不是要修相续吗？就是如果有相续的玄息这个空的话，那不就不空了吗？一层空也，对吧？就是说一层空也，那就不是不空了吗？不有一个不空的东西吗？但就是说复言弯者，复言弯者，就是不觉兔而起，不觉兔而动啊，不觉动。实呢，其实呢，空体中无有依法啊受旋，就是什么旋什么呢？就什么旋呢？你要就要熏习这个空，因为你熏习的这个念头本体也是空啊。他说，难道这个空熏空，空自体是绝对的？那谁熏水呢？熏什么呢？其实没有一个熏习的对象，是吧？没有熏习的对象。啊，他后面打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一切是空者，一切众生其不修道，何以故？自然现世故。”他说：“如果你要是说你的念头是空的，世界都是空的，不需要修的，那就变成自然自性了。”就说后来断一切众生恶解空理，就说你解明了这个空理的话，应该单体即空。但你即空，因为有的体即空嘛，就是实呢，它实呢，实呢，所以不假修道，确实真的不需要修道的，因为道本现成，道本来现成，像虚空是现成的，就是虚空的声音本来是虚空的作用，它也是现成的，知道？就是我的身体，它也是虚空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现成的，它本体就是空，啊，是现成的，啊，不需要去修。就是说你了解就可以了，了解了，了解了，但是呢，至于自为欲空不空，就是说一看到这个空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不空，知道？因为你如果不空才会喝，知道吧？你看到这个房子它不空，因为空是平等的，不空它就会迷糊啊，哎，这个花瓶好，它就变成喝了，是吧？因为它为什么不能跟虚空统一呢？因为它不空，因为不空，因为本来是空的，你不空才会生惑，知道吧？就迷惑了。后面问：于此者，于此者，就是说应该离惑有道，就是说你离开了迷惑，就应该有道啦，对吧？就是不离，你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我被他迷惑的了。那我意思说，我要把迷惑，一般来说，我要离惑。方有道显，是吧？云言，云言，云何言一切非道？就是说，你看到一切虚空啊、大地啊这些呢，都不是道，是不是？说这个空才是道，喝它这个就不是道，喝就是不道，它就后面大，不然不是这样的思维，不能够有一个花瓶，这个看到这花瓶的喝，我要舍掉。然后呢，了解它的空而取答，有取有舍，你就是弯识，就是弯识。他打了一个比喻，啊，他说非惑即是道，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惑的时候，确实就是道，不迷惑它就跟空是一不是二，非离惑是道，也不是说我离开这个惑，非有个离惑存在，如果离开迷惑才成道的话，那就变成有一个离惑可取，有一个。日道可取，那说有个可取的话，又变成龟毛兔角了，是吧？因为你要离合这种观点，对吧？有离合的观点，就变成像自见离见增长无明，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你有一个合可以取，有一个道可以取。其实呢，离合的时候，当下就绝对了，哪有离合之体呢？不需要离合啊。何以故？他打一个比喻，他说。人醉时，就是人醉的时候，就肯定不是醒过来了。他醒的时候，他肯定不是醉了，知道吧？就是说你喝，你醉了吗？醉，你醒的时候，不可能说他这个醉了，是吧？就是醉，他明明就是他是醒过来的，怎么叫醉呢？他醒的时候就是醒的，醉的时候就是醉的，啊，你不能说他醉的时候，是醒的，醒的时候说他是醉的，有一个行可舍，有一个罪可断，那就麻烦了，是吧？ 不能够说离罪有醒，我离开罪有醒，这种观点就是说我离开花瓶有一个空壳的，又离花瓶却不知道花瓶就是那个空，就是那个一体的啊。他问恶人醒时自罪何在，就说人的醒来的时候那个罪又在哪里呢？那个罪就是不说我看到花瓶的时候不是醉了吗，是说我制作花瓶就是叫醉了吗，迷了吗，喝了吗？但我醒来的时候呢，他说我醉的时候，我醒过来之后罪又何在呢？就是罪在什么地方呢？罪他觉得与手翻覆，就像那手翻过来，二手翻时不应更问手在，手何在，就是说我手这样的我翻一下，你就问，就是说我这样的看，我这个手翻过来是手掌，看到手掌的时候你就看哎，这是手掌，我翻过来变成手背了，你就问手掌在哪里啊，就是其实呢手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花瓶的时候或看到坤的时候其实是一不是二，这是翻了一下而已，你就不认识了，其实呢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是一体的，不能说我走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使出了，我走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使出了，不是这样的，你不管怎么走它都在一个地方。我常常讲你到北京到天津其实都在你心上，知道吧，都在你心上，其实这是翻了个边你就不认识了啊。人们又问啊，恶人不大吃礼各所法化尊生佛，就是说假如尊生不知道这个道理能够法说法化尊生吗，能度尊生吗啊？你说啊，你说，他说不得，就说假设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你没有资格跟人家说法，你跟人家何以故，就像一个眼睛都没有敏的话一治他目，就是说你的眼睛都瞎的还是把人家眼睛能治得好吗，就是自己瞎着眼睛跟人家讲话肯定是瞎着的，所以治瞎不治之啊，还治人家眼睛，就是说这个就像算命的人自己的命那么差给人家算命，这个所以一看了算命就有问题，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自己啊要认识到自己的眼睛啊，你自己都不知道那开口就错了嘛，就是你都不知道坤有十八的，那你说你跟人家怎么讲呢，你都不知道，你不明了这个道理啊，你跟人家开口就错啊，一定是错的，告诉你。谁其自理，就问了，谁其自理方便化之亦不得也，就是谁说自己的这个智慧就是说需要一点自理啊，他说这个自理来方便度化尊生怎可以吧，岂不得也，难道不行吗，比如说你不懂得这样，像婆婆啊你去拜佛啊，就是人家他什么都不懂他也叫人家拜佛，难道这个也不行吗，这个也不得吗，对吧？他这个答，恶答道理者克明自利，恶不答道理叫无明自利，就是说你不答你不明了这个道理的话根本不能称为叫自利，自是什么，自者就是佛陀光，佛陀的身体叫自光，我们的身体叫业光，知道吧，如果业光可以转为自光我们叫识，知道吧，识可以转过来变成自，佛身叫自身，自身就是万法实心观具缘为心想，佛陀的眼睛在哪里就是色，佛陀的耳朵在哪里就是声音，佛陀的眼睛跟色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色是用眼根为体，就是根量不二是为作用，所以呢外面的色是佛陀的眼的作用，佛陀没有独立的眼，如果有独立的眼就变成眼识了，所以我们有独立的眼叫眼识，知道吧，眼识它就有往向外攀缘，而佛陀的眼不是识是智，就是光，所以呢佛陀走路啊大千世界跟他是一体的，所以呢他的眼睛他的智一切色都是他的眼睛，他可以看十方世界，耳朵就是一切声音是他的耳朵，十方诸佛讲法他都能听见，不管是任何一个世界讲法他都能听见，鼻子闻香十方世界所有的香他都能闻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鼻打十方，是吧，所以我们开光了，开了吗，开呀光，开了吗，开佛光，开佛光啦，遍十方， 他就为什么变成就是佛眼睛可以变的时候，他眼睛可以看到十方世界，就是所以开观的时候就是这样开的。所以呢要了解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对立。我们众生呢是眼跟色二者是对立，就产生死叫十八界，知道吧？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叫十八界。所以佛陀没有十法界，知道吧？没有，佛陀就是一真法界，哪里生了十法界呢？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叫做智。所以佛陀身叫智身，智慧之身；而我们身叫业报之身。就是说，你不能拿智的话，那你所讲的话全是无明，知道吗？所以尊法师讲法，我常常讲就说，唯觉能上法，不生佛的。就是说不能生出佛的这种现象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讲法了。为什么呢？是出此智，就是智慧就没有了，最起码的相似智都没有，对吧？所以对微前的小小的文字这样你都能够生出佛的这个功德想，就我们讲的就海云大师，就是吧？对微尘、对世界、对国土都能够视为佛陀的智慧、佛陀的光明、佛陀的功德和佛陀的愿力，对吧？都能够视为道。那这样的思维进去，你才能够进入到啊参第一个。这第一个你参不进去，后面全就参不进去了。所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不等，我告诉你，那后面都参不进去了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搞等了。第一个你获得了信佛的这个智慧，第二个你获得了观想的这个智慧，第三个你获得了定的功德，是吧？有了这种三心，都是讲佛心。一个是一念佛的功德，一个是观察佛的功德，观心啊，观察就是生转影响。第三课就是三昧啊，其实就是一个叫色摩他，一个叫毗婆舍那，一个叫三摩地。就是第一个就是色摩他，色摩他对一切法生佛想叫色摩他，就是执于一切法视为佛的功德叫色摩他。禅那，禅那就是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光，就是光，就是光，大海的光。然后呢，就是三昧，三昧叫受，就是叫三摩地，就是受正受法的功德。因为这三顿功德在圆觉经里面讲，这三顿功德是什么？是如来藏尊流啊，就是说如来藏里面才有这三种功德，这三种功德流露出来的，流露出来这三种三昧，这三种三昧其实就叫做念佛三昧。啊，也叫一心三昧，也叫如幻三昧，也叫月光三昧。释迦牟尼讲的一代教法，不是讲一心三昧，就讲如幻三昧，要不就讲慈悲三昧；讲一心三昧，就讲清净三昧。所以佛陀出世令一切众生清净，啊，如幻三昧就是告诉佛陀出世，告诉众生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虚幻，啊，他说这个慈悲三昧就是佛陀。一切诸佛菩萨出世因缘，这些大悲心救度众生，了脱生死，处理苦海，得到对究竟的解脱。三藏三部经典就围绕这三种三昧而显现出来了，知道吗？这一叫三藏，三藏一个是清净法身藏，一个是圆满报身藏，一个是大悲化身藏，是法报化身。然后呢，从法身里面讲了好多清净体，从报身里面讲了好多这个功德庄严体。第一，在大悲心里讲了佛陀一切诸佛菩萨大愿之体，你翻翻经典是不是这三个？我们三藏三部经典看完以后，你发现除了这三个还是这三个，包括阿弥陀这三个字，阿字就是一心一直，弥字就是功德，陀字就是大悲普化，对吧？阿弥陀这三个字整持了三藏三部一切经典，就是说你要思维到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在后面分出来的全是围绕着这三个说，知道吧？所以呢今天这三个菩萨说完以后的话，其实呢后面的五十三个参都在这三个题上，就是法报化的题里面显出来了种种别说，这样别说。所以呢到后面怎么日要看普贤行愿品，就是说一切众生降的日，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是四大愿王，四大愿王跟圣者等等，就是说怎么日法界里面去修四大愿望就可以了。因为就是法界品，这是告诉我们这个理，你要怎么去入到寺里面去呢？修普贤行愿品，而普贤行愿品这样度一遍就可以了， 就是发愿，就是回向，就是修行，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整个的华严经讲到最后面就是读华严经，读普贤行愿品。所以我们这次要把普贤行愿品四十段华严的普贤行愿品也给它念一遍。所以呢，我们这个四十天念完以后，我们后面还要念二十天，知道吗？还要念二天。所以大家有这个耐心，还要把普贤行愿品给它念完。如果要回去也没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啊，普贤专讲普贤行愿品讲了四十段啊，四十段叫普贤行愿品。我们看到就是一段，是不是那么一点点啊？就几百个字、几千个字。但是呢，真正的普贤行愿品有四十段，四十段。所以我们大家啊，这个还要等待啊，还有几天就可以到了。所以呢，大家呢要知道说法要有自理，没有自理全是无明，所以这样的体量大的。所以何以故？助己以烦恼主气力也，就是说你讲话的时候就真理明啊，真理利益，就是啊，我带你去学佛啊，我带你学佛，带着带着就认为自己是老大了，是吧？就是说就好多句式啊，刚刚带一个还不算什么，可带了两个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有本事了，带了三个四个五个就是在师父面前骄傲了，带了六个七个八个他跟师父离开另一上头他就是这样的，尊生离火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你看好多句式带着带着他就离开了我，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般人在跟着他了。所以呢，名利心在作怪，所以无名利一定会增长无名，知道吗？所以大家就是说不要看他有多大的修行，就看他有多大的无明理。如果你要没有修行，就是无明理，没有智慧嘛，你就会增长这个东西，是吧？像我这样，你看老老实实住在无量，有的没有都没有关系的，是吧？为什么？因为我明理啊，我知道啊，有的没有对我来说根本就无所障碍。问，虽然不能于理化人，亦教尊生施善无界安处人天，其不易也？这个我们其实肯定会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不明这个道理，像婆婆一样的跟他说，我师父讲话我听不懂，但是我可以叫人家修无界啦，施善啦，守规矩啊，这个做好事啊，放生啦，做善事啊，难道这个也不行吗？这个问到这个我们的心上来了，知道吗？所以可看出理非常重要。这回答说，自理无一，更造二神。何以故？自相相他故。自相者，所谓自凡于道；相他者，所谓不灭轮回六趣。就是说你理上不达，它有二神。过去我常讲，你修福报修大了，你可能够到天堂，到了天堂君就会下到地狱了。在人道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堂子间就可以去的，到了天上去你就不肯修行了，知道吗？所以你不跟人家讲这个自理，就是让尊生脱离三界的话，你告诉别人家的东西都让尊生堕落。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世界有钱的人都不可能念佛，像你们这是没有钱的人在念佛。你有一千万，你后边里有一千万，你就不来了，是吧？真的，你看，所有你看有钱的人会来念佛修行吗？很少有钱的人来修行，知道吗？所以要认识到，这个有钱人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就是说，我们人间有钱的人都不愿意来修行，我问天上会来修行吗？就是天上更难修行，告诉你，所以天上人修行难，知道？贫穷人不吃难，你要跟一个贫穷人地狱恶鬼神叫他不吃，他绝对不会不吃的。你跟鬼讲，鬼叫不吃的饭给别人吃，他肯定不干的。畜生道地狱道都不愿意，你跟畜生讲给他吃他不会的，知道？就是说这个他为了，因为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知道吧？但是呢，他天然他可以去救济你，都是可以做善事，都是可以。但是你叫他离开那个他的福报，他就不愿意，知道吗？他就说我有钱了，我不吃你，他就做善事，他有吸气啊，他也不吃你都可以。叫他离开本位去修行，啊，出家修苦行，找自信，把你心情的所有的这些花瓶、佛像呢，不要了， 然后这种，因为他享受习惯了，看了就好舒服，他一定不看了就很难过，知道吧？然后今天一个居士嘛，他说你要是运动习惯了以后啊，你不运动身体好累，就身体好胀人，就必须要不停地运动。我还好，我没有长时间的运动，我要运动习惯了以后执着于运动就麻烦了。因为这我们出家运动比较少嘛，常常打坐讲法修行，往这道上所以很不在乎这个肉体的修行。但是我真的把身体搞出很多肌肉出来，然后呢肌肉深一点，那身体就不舒服啊，那就不停地要运动。所以呢我现在就跟不运动对我来说根本没有障碍，稍稍的走一下还是可以。你叫我要稍微的要天天去搞运动，然后这个锻炼身体，我们肯定很做不到，我们也不想做。我宁可就在道上死，我也不愿意为身体健康啦，天天这样的搞身体那么健康干嘛。所以我们对死这个观察力呢，就是我想要坐在路上，我在想我们怎么去修行呢，我要想天气约，我要在怎么约里面修行，是吧？天气冷，我要在冷里面修行，人家骂我痛，我在痛里面修行，我要维系的观察，就常常在这上面去修行。所以走在路上流汗，这个水汗水，我心里想我擦都不擦，为什么呢？我要在汗里面休息，我要知道自己身体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要感官到我自己的修行，从理上、从事上、从法上、空性上去关照它。所以呢你要观察，我们有事情做了，知道吧？所以呢你一边走路一边休息，常常观察，就是说你痛苦，你走不动路，走的就很酸，就很酸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酸这个体里面肯定也有功德，是吧？我就山里面肯定也有佛的光明，也有佛陀的功德，也有佛陀的愿力，也有佛陀的智慧。那 我怎么去运动呢？我去观察山的体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不管你们观嘛，是不是？我今天就是这样的观察的，这样。因为我刚刚把经典读完以后，我就会观察，所以我绝对不会找你们聊天的。不像你们就是一下地马上就找房间里去聊天，是吧？我不是。我出去走一走，马上就会把经典上所看到的道理在生活中去修。你一定要把他这些事啊，这些理用到生活中，用到生活中，不是讲的什么真空妙有啊、明心见性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你说在理上说一说，在生活中毫无关系，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法用到生活中去关照，所以不要花很多的时间浪费在互相聊天。眼睛都湿，一摩擦就产生火，知道？眼睛，我们这个眼睛看到湿，当初不看的时候是不动的，叫地。但是呢，眼睛看到湿的时候叫风，风一摩擦就产生火，火能够化我们的心，就变成水，水呢就产生相续六道轮回生死。所以呢，你眼睛看湿摩擦，并且摩擦非常厉害。耳朵听到声音摩擦，磨得非常厉害。他说你眼耳鼻舌身跟身体相摩擦，那摩擦就产生六道轮回生死啊，因为那个动力非常大，动力非常大。他说你念经的时候可能还小一点，但是跟人家一讲话一聊的，这个好这个坏，这个对这个错，那个摩擦多厉害啊。这个多厉害的时候，地火风水就出来了，地火风水出来，空跟实就出来了，空跟实出来，六道轮回生死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的花这边念经那边造业，是吧？所以我们尽量的呢迷失坐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修行的时候啊，有一个诀窍，你坐这个地方一静，你不要自己个人静了，大千世界跟你全部静下来，知道吗？就是说世界跟我同静，你发现你瞬间到里面去了，知道？就是说你坐这个地方，不管是风扇也好，还是禅鸟也好，还是外面的风也好，在你面前它都是静的，它本来是静的，知道吗？它本来是静的，但是呢，就是这个风，你看是灯的，它本体是静的，啊，体是静的。但是我怎么体会它静的呢？你要跟它同时静，跟它同时静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清晰，像镜子一样，是吧？你要跟它同静。所以呢，打坐不打坐无关紧要，随时可以坐，你随便窝在一个沙发上，跟大千世界瞬间同静，就是你眼睛跟色同时静下来。耳朵跟声音同时静下来，就是说你瞬间跟世界同时静下来，懂吗？ 那不要自己一个人坐着静，那个没有用的，因为你一摩擦又出来了，要跟他同静，你发现你自己啊，就把你自己啊跟世界产生一种同体的感觉，然后你呼吸，你感觉到地球在呼吸，虚空在呼吸，啊，所以呢，你在鼻子里面的有气出来，你感觉到是外面在起风，对吧？或者在听到声音了，你感觉到声音在外是声音在听声音，香在听闻香，味在闻味，触在闻触，你的六根已经不起作用了，知道吧？这个时候你就会找到感觉。声音在讲，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瞬间跟它同静下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法界的这个体同时静下来，这么一个体，然后你就跟法融为一体，你要找到这种感觉，是吧？所以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常常在这边的房间里面，我在走啊走啊走啊，这个世界突然就静下来了。诶，我找到这种感觉，找到这种感觉啊！我不是一个人好清静，一个人好清静是我不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知道吧？因为外面的地火风水都在动，你一个人静就把你捣乱了，是吧？所以跟世界同静，静久了就习惯了以后呢，我也吃饭的时候也很静，走路的时候也静，睡觉的也很静，跟行住坐都很静，静就能见到实相。这上面讲的，然后怎么去见实相呢？静就能见到实相。它静不是自己独立的静，不是妄想的静，是跟世界同静，懂吗？阿弥陀佛。